尽的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十三陵参观游览。因这里埋葬着明朝的十三位皇帝，共有十三座陵墓，所以称名十三陵。整个陵区总占地面积约达80余平方公里。十三陵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墓建筑群。1965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天我们参观的是昭陵。昭陵是明朝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载垕及其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是目前十三陵中第一座大规模复原修葺的陵园。昭陵始建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建成于万历元年1573年，前后共用35年时间，耗白银150万两。陵区占地面积35000平方米，地面建筑随着漫长的岁月多已坍塌。十三陵特区于1987年4月正式动工，开始对昭陵进行全面修复，用了2年半的时间修复完成。昭陵位于陵域西部的大玉山麓，它背靠大玉山，前临西北山壑曲折而来的河流，右侧有九龙池，背山面水，是一种理想的墓地，是十三陵中地面建筑修复最完整的陵墓。昭陵墓主明穆宗朱载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昭陵的墓主明穆宗朱载垕。明穆宗朱载垕，嘉靖十六年1537年生，在位七年，隆庆六年1572年于乾清宫病故，享年36岁，谥号弃天龙道曰一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宏孝庄皇帝。穆宗即位之后颇有节俭之行，在朝政的处理上，穆宗初登政坛也不乏振兴之举，面临世宗朝遗留下的严重的财政危机和不安定因素，他在宫内信任比较正派的内官兼太监李方，在大臣中任用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一些出色的政治家，朝廷政治出现了新的起色。临政之初，内阁首辅大臣徐阶在草拟世宗遗诏和穆宗即位诏书时，提出了为嘉靖年间因谏言规劝皇帝而获罪的官员平反，将愚弄世宗的方式交付法司治罪，停止斋教活动，罢织造，停采买珠宝香料等无益之举，大赦天下，免嘉靖43年1564年以前各地所拖欠的田赋，减免明年天下田赋之半，赦免并启用被囚于狱中的原户部主事海瑞及吴石来、赵景等33名官员，为遭严嵩迫害的杨继盛等45名官员昭雪平反。这些大得人心的做法实施后，朝野号痛感激，对消除世宗朝的种种弊端产生了一定作用。累然而，穆宗在政事上虽有些振作，但毕竟是在王府的花天酒地中生活惯了，其出政之美仅维系了不足一年的时间，便沉醉在后宫的享乐之中。他不顾当时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的经济形势，多次取太仓引入内府，又下诏户部四处购买猫金石、祖母绿及各色珠宝，大兴土木修建宫院等。在位六年中，传旨取银竟不下数十万两。在宫中， 屯祥、孟冲、陈洪三名太监，真是奇迹银桥已越地矣。太监李方切见穆宗竟解除其内官职务，陈皇后因劝谏而被出之别官，大臣们纷纷上书劝谏，但穆宗根本听不进去，许多人被严杖消极，累穆宗终日沉醉于声色玩乐之中，对朝廷政治遂觉厌烦。他常年不上朝问政，更不愿走出皇宫体察民情。幸运的是，隆庆年间的几位内阁大臣，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都是一些颇有作为的政治家。穆宗皇帝对朝政不感兴趣，却也能采纳内阁的意见，因而隆庆一朝虽因时间暂短没有形成中兴盛世的局面，却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世宗朝所遗留的一系列政治危机的形势。累神功圣德碑亭始建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亭至位叠檐歇山顶，四辟阙门内竖龙首龟夫式神功圣德碑，碑上无字。原碑亭毁于清代，公元1987年重建。神功圣德碑是由青石雕成，其造型包括碑首、碑身和碑夫三部分组成。碑首及碑的顶部装饰，它在宽厚方面略大于碑身，上有浮雕的六条龙，六龙做首尾交盘，头部下垂于左右两侧的姿势。碑身与碑首为一整石雕出，碑夫即碑座，其造型为一昂首远眺卧伏于地的大龟，是龙身九子之一，称为碧系或霸下。碑夫下部为下衬，上面雕刻汹涌的浪花和云纹，四角有水漩涡。一般情况下，神功圣德碑上都有文字，用来记录皇帝的生平事迹，为皇帝歌功颂德。但是我们看这座神功圣德碑上没有文字，这是怎么回事呢？有的朋友可能说了，无字碑其他地方也有，最著名的是陕西咸阳乾陵武则天的无字碑。为什么武则天立无字碑？传说有两个含义，一是表明武则天的功绩很大，无法用文字表达；二是武则天故意立一块无字碑，表示自己的功绩任由后人评说。定陵的神功圣德碑为什么也没有字？这要从它的来历说起。十三陵中的首座陵墓长陵也有神功圣德碑，碑上是有文字的，主要记录了墓主人明永乐皇帝朱棣的丰功伟绩。但朱棣之后的六个皇帝的陵墓，即显、景、裕、茂、太、康六陵都没有树立神功圣德碑。一直到了明朝的嘉靖年间，明嘉靖皇帝朱厚熜才为这六个陵墓增建神功圣德碑，同时也为长陵又增建了一座神功圣德碑。朱厚熜增建七座神功圣德碑，但碑上却没有刻字，这连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很不解，到底是为什么呢？明太祖朱元璋在撰写其父母的陵墓皇陵墓碑文时曾说，如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儒臣所写的碑文多是阿谀奉承之词，达不到教训子孙后代之目的，所以是要求皇帝的碑文必须由四皇帝亲自撰写并成为定制。臣祖朱棣撰写了南京孝陵神功圣德碑文， 仁宗朱高炽撰写了《长陵神功圣德碑文》，朱厚熜为这七陵立了神功圣德碑，作为子嗣，碑文自然该由他写。但神功圣德碑虽然已立，但碑上却无字，推其原因，大概主客观都有。客观上，长、县、景、玉、茂、太、康七陵的墓主，除长陵墓主朱棣外，其他墓主大多无功德可彰显，而对朱棣功德的彰显，在长陵神道上的原有神功圣德碑上已经推崇至极点，已无法超越，所以撰写这七篇碑文却有一定难度。主观上，朱厚熜高傲自大，除了对明成祖朱棣有些尊崇外，对其他六位墓主并未有多少敬意。陵寝作为祭祀礼制的空间，在其内进行的活动，自然能体现朱厚熜对于礼制改革。所以说朱厚熜增建神功圣德碑，目的就是表现自己对于礼制的成果，让他花时间费精力去探究那六位皇帝的功绩，并述之成文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碑立了，但中无字。此后明十三陵各陵的神功圣德碑，当然也包括昭陵的神功圣德碑，也一一效仿，有碑而无字。神功圣德碑成为无字碑，看着简单，却蕴含了很多的政治因素。金水桥，您现在看到的这三座单拱石桥称为金水桥。古代帝王在出行走路过桥时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之分。中间这座桥是供已故帝后的棺椁、祭品以及灵位所走。左边那座桥走的是皇帝皇后，右边那座过的是文武百官。这里所指的左和右是坐北朝南的左和右。临安门，临安门也称响门，嘉靖十七年改为临安门。临安门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三排柱后出廊，临取祭而受福，恩取往吉之恩，二者合起来，就是列祖列宗对后人有创业养育之恩，虔诚祭祀便可蒙及后人永受鸿福。他在整个陵园中起到了修饰和分隔院落的作用。将石茶间现在大家面前这座青砖制作的斜坡石阶梯叫做将石茶间。昭陵的地势是由低向高的，当时向后面运送重物的时候，如果修建普通的阶梯，迈脚幅度大，非常费力；如果修建平面式的斜坡，摩擦系数小，容易出现危险。所以修建将石茶，咱们走在上面，既安全又省力。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大家走在上面，一般都会低头弯腰，貌似恭敬的样子。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体验一下，这种不恭也得恭，不敬也得敬的感觉。向上走，一步一恭，表示恭恭敬敬；向下走，一步一顿，表示依依不舍之意。灵恩殿坐落在第二院落正中，高大巍峨的建筑便是灵恩殿。昭陵的灵恩殿始建于隆庆六年，用了一年的时间修建而成，但在清康熙三十四年时曾遭到一次雷火，只剩下底下石头的奠基。清乾隆五十年增拆大改小规制，由五四间改为五三间，宽五深近三。整个大殿按照明朝的建筑特点 殿顶采用古建筑中等级最高的重檐五殿顶形制，覆以黄琉璃瓦，下面呈以高大一层汉白玉栏杆围绕的须弥座台基，显示出皇家建筑高大的形象。整个大殿全部是木结构，木结构的建筑怕雷火及雨水侵蚀，但是可以防震。简单介绍一下搭建的过程，先从地上立起大柱，在柱子上架设横向的梁方，在梁方上铺设屋顶，屋顶重量由梁方传递到柱子，经过柱子传递到地面。而在柱子之间的墙壁，不论用土石或其他建筑材料，都只起隔断作用，不起承重作用。当遇到地震，房屋受到突然猛烈冲击时，由于木结构构件之间都有榫卯连接，在结构上称为软性连接，富有韧性，不至于发生断裂，于是产生墙倒屋不塌的现象。祭祀制度，我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了渲染皇权的尊严和神圣，维护其世代相袭的统治，不仅修建了宏伟的陵寝建筑，而且以礼制的方式制定了陵寝的祭礼制度。明代中叶以春秋二祭，就是陵寝祭祀中等级最高的、礼仪最隆重的一种。因为春秋祭祀最为隆重，春季雨露滋润，秋季霜降降临，最先承受的是大地上的草木，草木枯荣引起人们对祖先的怀念之情，于是有陵墓的思念之情，这正是陵寝祭祀之意义所在。所以每年清明，霜降遣官行礼，各衙门官陪祭，中元、冬至二节人遣官行礼，各衙门官不陪祭，四节祭奠属太牢祭祀。昭陵布置的是秋季复原陈列，布局形式根据文献中长陵大祭图进行类比设计的。秋季活动于霜降这一天举行，是京北天寿山朱陵、湖北显陵及金山景泰陵还有恭让张皇后所持有的祭祀活动之一。秋季的礼仪颇为繁复，前七十日，太常寺先要向皇帝提本遣官行礼。前七五日，太常寺委派携绿朗提调乐舞生在皇极殿演灵坟礼仪。前七三日，发香祝生博至昌平州。前七两日，运至各陵。前七一日，将加工好的祭品陈列于灵恩殿内。灵恩殿一地三后四正案，穆宗皇帝正案上陈设有爵、茶、汤、饭、菜、制肉、制干、肉骨、油饼、爵儿、栗、枣、圆眼、荔枝、胡桃、馒头、羊肉、屎肉、酒壶、芝壶。三位皇后正案上陈设的祭品不置酒壶、置茶壶外，于同皇帝案。一共116盘，小祭为三绝五果、栗、枣、圆眼、荔枝、胡桃及一香炉、两蜡烛。皇帝正案前还共设有牛、犊、北羊、豕各仪，是古代太牢祭仪中必备的祭品。古代祭礼有太牢、少牢之分，太牢三牲齐备，少牢无牛、犊。明代中叶以后，天寿山朱陵凡清明、霜降太牢之际，在前置帝后奉先置帛各一段，帛前设香一烛二，左侧设司尊桌放九尊，右侧设柱桌放柱板，柱上写柱文，相当于现代人为已故人写悼词，分三部分，由翰林院官撰写。首先， 要有该皇帝的谥号、庙号以及四皇帝对该陵墓主称谓的详细文字。正文部分要说明祭祀的节序，并表达追念祖先的心情。神座，帝后神灵的座位，中间为皇帝，原配居左，非原配居右。神主神位虽置于阳间，却能奉先人之精魂，故宗庙陵寝设之，以供祭奠。神位又称牌位或神牌，上面写有帝后的谥号、庙号。皇帝、皇后神位多在奉天门题写，其奉安之处为皇宫的太庙、奉先殿及其他祭祀处，所以帝后神位没有数量限制，只要是祭祀处。非原配皇后的神主因明朝宗庙制度行一帝一后制，不能供奉在太庙中。明孝宗时增仿宋朝制度，建奉祠殿以供奉圣母、孝穆、皇太后、神主、册宝、衣冠。以后皇帝也有效仿。嘉靖十五年七月，世宗觉得太庙中的神主是一帝一后制，而陵寝则往往二后、三后陪葬。既然已经与皇帝合葬，神主又不能放到太庙供奉，与其放在奉祠殿内供奉，还不如放在灵恩殿内供奉更显亲切。于是嘉靖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将非原配皇后神主迁于灵恩殿内，遂成定制。昭陵灵恩殿内左右两边是皇帝非原配皇后的神主。乐器，明代乐器有雅乐、俗乐之别。雅乐用于祭祀，备八音、五声、十二律、九奏、万五之节，太常寺乐官司之。俗乐用于宴享朝会，由百戏、队伍、讴歌成音，领于陵人。明朝时每遇陵寝祭祀，太常寺都要在祭前五日委派协律郎提调乐五声在金太和殿演习陵寝祭祀礼仪。天寿山各陵灵恩殿内都有陈设钟、磬等乐器，但事实上乐五声演习的陵寝祭祀中不过充任执事而已，灵恩殿内乐器也只不过是舍而不作，仅是一种陈设罢了。明朝的陵寝祭祀为什么没有乐舞演奏？这与陵寝祭祀礼仪性质有关。明朝的礼仪种类繁多，仅祭祀就有祭天、地、日、月的交祭，祭祀皇家列祖列宗的庙祭，祭祀各种神圣的群祭，以及灵坟祭祀等。而在祭祀礼仪之外，还有朝贺、登基、上尊号、冠礼、婚礼、宴礼、丧礼等各种礼仪。礼仪性质除了规格的高低大小外，还有凶吉之分。吉礼性质的礼仪演奏乐舞，但凶礼或吉凶之间的礼仪不能演奏乐舞。例如祭祀太庙、祭天、祭地属于吉礼，就有乐舞声演奏，而丧礼属于凶礼，没有乐舞声演奏。因为陵寝祭祀的礼制性质介于凶吉之间，欲有哀怆之情，所以各陵灵恩殿内乐器之设也是和举行丧礼时那样，只是设而不坐。灵座又称灵床，是按照视死如生的礼制，以帝后生前寝居的玉榻为模式制作的神龛，它象征已故帝后神灵起居所用的玉榻。灵星门，灵星门由于两侧有两根汉白玉石柱，又称二柱门。灵星门起源于汉代，在汉代祈求灵星，代表着祈求五谷丰登，而到了明朝，地星子微星的角星直照着灵星门， 临星门象征着南天门，皇帝位尊九五，皇后贵为国母，他们的地位尊贵，所以他们死后的门户所用也是等级最高的。临星门两侧石柱上的石兽称为望天吼，由华表上的石兽是一样的，不过故宫华表上的石兽一对向南，一对向北，寓意望君出望君归，而临星门上的石兽是相对而立的，有守护陵墓的意思。临星门两侧在石墩成形，它与门楣上的木春合成为门当户对，十五供须弥座石案上的石质供品称为十五供，中间是香炉，炉身和炉盖各用一整石雕成，两边是烛台和花瓶。十五供仅仅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祭器陈设于庭院中，并不真正点烛燃香，而香炉烛台等之所以能作为常设的祭器点缀陵园内，是因为古人认为点烛燃香可以导达阴阳以接幽冥，也就是说它能传达活人对死人的思念之情。月牙城进入甬道，面前是一个封闭的小院，而面前被一堵带有琉璃壁的月牙城挡住视线，像咽喉被堵塞，哑巴不能说话一样，称之为哑巴院。月牙城上面就是埋葬住在后皇帝和三位皇后的墓冢。昭陵最早建于嘉靖17年153812月，其玄宫本来是世宗朱厚熜为其父母修建的，其父新献王已葬在湖北省钟祥县的显陵。嘉靖18年1539世宗亲阅陵宫，认为玉帝空栖，岂如纯德山完美，决用前翼奉慈宫南赋，遂弃而不用。隆庆6年15725月穆宗死，遂派遣大臣们到天寿山一带寻找陵地，经过反复寻找审视，最后定址大玉山。隆庆6年6月27日定大行皇帝陵曰昭陵，7月葬穆宗。昭陵地面建筑经过两次建造，于万历3年10月最后竣工，耗费白银150万两。昭陵地面建筑规制大体与太康等陵相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开创了明代帝陵完整的哑巴院制度，明朝帝陵制度孝献景玉茂太康七陵都是从宝城墙内的地面开始夯建墓冢，名为宝山，宝城底边处在宝城墙之内，故而文献中对其描述有半田之说，而昭陵则因神宗下令其封土与永陵一体加培，故其宝城内的黄土几乎填满了宝城。为了防止墓冢封土滑坡堵住明楼下面的城门洞，其墓冢前的蓝土墙也修得特别高大，明楼墓冢的蓝土墙因走势略呈弧形，故有月牙城之称，又因月牙城与方城两侧的城墙围成一个较封闭的院落，故有哑巴院之称。昭陵的哑巴院是明代帝陵哑巴院趋于完备的起点，此后庆德二陵均用其制。二是宝山顶沿用永陵制度，在宝城封土的中央筑成上小下大的圆柱形状，人们称之为宝顶，它改变了墓冢形状。昭陵这种宝城制度后来又为庆德二陵所沿用，并对清朝的帝陵制度产生影响，墓冢上只有松树、柏树，一是防止水土流失，二是代表帝后万古长青。 周长440米，两边保城墙，墓冢下面就是埋葬昭陵墓主人朱载垕和他三位皇后的地方，明楼明陵的标志性建筑明楼，为重檐歇山顶。明楼的建筑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底部的方城，二是上部的明楼。方城下的甬道则是直通前后的一字形，经由保城内城台两侧的转道将卡道登上明楼。明楼的位置就处于前府灵恩殿后街保城前方后园的衔接点上，建筑风格为重檐歇山式。整座明楼原来四辟阙门，现在仅有南北相通，当中竖有一座高大的石碑，称为圣号碑。圣号碑青白石制成，因当时曾涂过朱砂，故又称明楼朱砂碑。碑座为须弥座，正面刻有大明穆宗庄皇帝之陵，其中大明为年号，穆宗为庙号，庄皇帝为谥号。这块碑现在残缺不全，伤痕累累，这是何因呢？明朝时天寿山陵寝先后四次遭受战火破坏，只是破坏程度不大，不算严重。前三次是正统14年10月、嘉靖29年6月和崇祯9年，最后一次崇祯17年16443月初九，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居庸关，攻陷昌平镇。昌平镇总兵官李守恒与农民军拼杀，历尽自刎而死。农民军为了发泄对明王朝的刻骨仇恨，放火烧了定陵灵恩门、灵恩殿、左右配殿和康昭二陵的明楼，并趁夜自杀和南下攻打紫禁城。站在明楼前方可以俯视13陵全景，巍巍燕山山脉自西北而来，在陵区域周围形成天然屏障，陵区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间形成一座盆地，内有清清温榆河水自西北向东南流入。在绿树浓荫之中，一座座红墙黄瓦的古建筑，檐牙高卓，金碧辉煌，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显得格外肃穆优雅。各位游客，今天的参观到此结束，欢迎到其他景点参观。